所参加过的夏令会，99%都是清一色的青年人。但是这一次呢，我看见各年龄的弟兄姊妹都有，我觉得真是更加宝贵。我们在主的面前仰望等候，求主按住他丰盛的恩典恩待我们。我们在领受主的话语前，再一次低头祷告仰望。满有恩典的主，我们愿意用预备好的器皿，洁净的器皿，来到你的面前领受。主啊，向我们发声，你的孩子自己一无所有，只有亏欠，我们一同仰望你，丰富的主，奇妙荣耀的主，向我们说话，向我们显明你的脸面，让我们的眼，让我们的心一同来享受你的恩典。我们将这个聚会交在你的手中的时候，你利用你的恩赐来覆庇，包会是圣灵真理的灵，恳求你带领我们进入基督的真理，也求主帮助我们用信心和顺服与主的话语相调和，让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人是没有得着的。人的话要落空，要归于突然，但是主的话从永远到永远立定。我们感谢赞美不尽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们。请大家翻到罗马书第12章，罗马书第12章第1节第2节，找到以后想请大家同声来读，无论你用什么话都好。12章头2节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和喜悦的旨意。今天早上我们来到主题信息的第2讲，侍奉的基础就是奉献。各位弟兄姊妹们都晓得，刚才读的这一章圣经的主题就是侍奉。但是保罗在讲侍奉以前，先讲头2节的话，就是奉献的鼓励。他要我们先有奉献，然后从奉献的心发出来我们的侍奉。没有奉献的侍奉是靠不住的侍奉，是暂时的侍奉，是皮毛的侍奉。如果主对于没有奉献的一个人有所要求，这个人呢很容易滑头，主伸出他的手想捉住他用他，但是呢一捉就跑了，好像我们常常说的滑头，主抓不住他，他不肯被主用。但是一个奉献了的人，就是把自己放在主的手中，主得到他，抓住他，洁净他，充满他，使用他，他就成为主的恩手中一个合用的器皿。有天我在香港的路上走，看见一个人呢搬运一块大玻璃，这个玻璃很长很宽，是长过宽过他的双手伸开的那个长度，所以他抹不到玻璃边的。我看他搬运那块大玻璃啊， 很有兴趣。他怎么办呢？他用两个吸盘把这块大玻璃吸住，然后抓住吸盘就搬运那块大玻璃。原来是没有抓手的地方，你虽然这个搬运的人很强健有力，也没有办法，没有用武之地，但是有了这个吸盘以后就可以搬动自如。如果一个人被主的爱激励，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，主就透过他的爱和这个人对于主的爱的反应，就抓住他，得住他，主有下手的地方。这个人不同了，他是一个属主的人，是一个被主得到而使用的人，主借着他所做的有无限的可能性。我们何等渴慕，何等渴慕能够在主的手中做这样的一个人。侍奉的基础是奉献，但是今天我们在这里人人打好立定这个基础，但是我们在这没有一位弟兄姊妹是还没有奉献。如果你还没有奉献，愿圣灵今天透过主的爱向你心中的深处讲话，让你在这个夏令会结束以前，你清清楚楚的、确确实实的把自己放在主的手中，摆在祭坛上，让主在以后的日子里面使用你，你喜乐无穷。我们先看奉献的原因。第一个原因就是神的慈悲的感动。我们再看第一节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。这里是向谁讲？弟兄们。保罗的时代还没有文明到我们今天，还没有像今天这样的时代化， Ladies and gentlemen， 他还不会这样讲。当时一般的习惯就是弟兄们代表所有的人。如果我们设想一下，如果这个奉献的权利单单给弟兄，就好像这里字面所说的，那么我们中间的姊妹们怎么样？你们感觉如何？会不会像香港常常讲的要抗议呢？恐怕姊妹们要对保罗说，使徒保罗的，你太偏心了，为什么单单把这一个信息给弟兄们？如果神的这个奉献的恩典单单给任何一种人，我们都会觉得不公道，那种人得的恩典太大了，别的人没有得到，没有分享。感谢神，这一个奉献自己的权利天赋毫无分别的、毫无偏心的赐给所有蒙恩得救的人，你我都在其中。我们凡是得到天父慈悲怜悯的人，都可以把自己毫无保留的把我们的身体献上，摆在祭坛上当作活祭。我们抓住这个权利，弟兄姊妹们，奉献是个权利。如果主收回这个权利，我们正是要求主了，主啊，千万不要收回这个权利啊，要给我，给我，让我能够享受这一个权利，把自己奉献给你。中文圣经说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那个英文圣经是恳求你们，有这个恳求的意思在里头。保罗有负担，他讲的话常常是从心里发出来，蛮有负担的重量的话语。保罗常常为道悲切，他是个流泪的人，他是个叹息的人，他是一个被充满的人。所以我们读到以弗所的时候，那个充满的信息五次六次的那样的讲出来， 神的恩典、慈爱、真理，神自己充满在保罗的里面，让他产生这个爱慕，自己有这个爱慕，也为别的弟兄姊妹有同样的爱慕。我劝你们，我恳求你们，让神的爱，让神的慈悲充满在你们心中，激励你们，推动你们，让你们欢欢喜喜把自己毫无保留地放在祭坛上，把身体当作活祭献给神。昨天兄弟在 New York City 见到一位弟兄，这位弟兄正在预备自己侍奉主，全世界的侍奉，正在读神学。这位弟兄他在香港大学得到他的博士的学位， PhD in Physics， 物理学的博士。他得到以后呢，他就受感动，奉献自己给主，全世界的侍奉主。我还记得这个几年以前他打电话给我，我在书房里，我听电话，他说：陈牧师，他说我现在要得到港大的博士的学位，但是主感动我，要我全世界侍奉他，说请你为我祷告，也请你为我介绍一个神学院。哎，我听了说不出来的感谢，说不出来的喜乐。他后来真的走上这条路，不是说说就算了，不是一时的感动，后来就放下了。他今天正在那受造就，全世界的侍奉主，神的慈悲感动他，推动他，激励他，他脚踏实地走上这条完全侍奉的道路。他在明年就要到东方的一个神学院去侍奉，到华神去侍奉，这是我听的，我相信这个消息是确实的。感谢赞美主。第二，基督大爱的激励，请大家翻到哥林多后书第五章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，十四节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因我们想，一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，并且他替众人死，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但是还有三个字非常重要，我们想。很多人呢不会想，虽然基督为他死了，为他牺牲了一切，把他自己给了他，但是他还不会想，不会想，所以他里面没有感觉，没有感动，没有感恩，也没有爱主的行动，从来不会真正的安静的在十字架下想一想。他在领受圣餐的时候，他是纪念主的时候，他的领杯领饼的时候，他的心还是表面的纪念，基督的爱从来没有真的深入的进到他的里面，他还没有真的安静下来，像这里所说的想。不怕一个人不爱主，就怕他不会想，如果他会想，他一定会爱主。如果一个人真的面对了十字架，了解了十字架的那个爱的真正的意义，他不会不爱主，他不可能不爱主。当他了解的时候，是基督的爱充满他的心，他会跳起来，他会叫起来，他会呼喊起来，充满了感谢赞美，那个哈利路亚的声音会自然地流露出来，那个阿们的祷告的声音会自然地流露出来。他那种的享受，那个喜乐，那个里面的力量，那个基督爱的推动，真是一般的人所不能了解。原来基督爱激励我们，那个激励两个字的原文，有人说有这个洪水的意思。 His heart was flooded with the love of Christ. 所以他就要向前去，被那个大水吹动冲击。保罗的心是这样的体会，这样的了解，这样的得着。我们感谢赞美主。在这里我们看见三个交换，在这一节里看见三种的交换。我们先看见了死的交换，一人即替众人死，这是基督的死。跟着呢说众人就都死了，分享基督的死。基督为我死，我就参与他的死，也分享他的死，经历他的死，与他同死，也许有一天为他死。这是指着身体的死说的。这个死的交换非常的宝贵。基督死是如何的死呢？第一，他是向自己死，他在克西马利园面对十字架的痛苦，那个苦杯已经斟满了，摆在他的面前要他喝。他的肉身的软弱，他的人性的软弱，让他说：父啊，若是可行，求你将这杯移开。但是紧紧地跟住他，就说：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他对自己说不，对父神说是，你的旨意，不是我的意思。向自己死了，他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往哥哥他山去。我们在这个世上与主合一，向自己死，每天每天对自己说不，对主说是。是和不是两个最简单的字，我们每天不晓得说多少次，但是这是两个最难讲的字。如果一个基督徒他能够常常对主说是，能够对自己说不，他就已经经历了这个十字架的意义，他和基督同死了。第二方面，主的死是向世界死了，撒旦来试探主，最后一个试探就是把万国的荣华富贵给他看。撒旦对主耶稣说：你若拜我，这些都给你。但是主耶稣怎么说的？撒旦退我后面去吧，要侍奉耶和华，单单侍奉他。主耶稣向世界死了，世界的荣华富贵对他毫无意义，因为他有父神的旨意在他的脑中、他的心中、他的生活中，他要奉献他一切的一切来成全父给他的托付，他不让世界来做一个拦阻物，他把世界定死了，向世界他自己定死了。这就是保罗所说的我们如何和基督在这一点上同死。就世界而论，我已经死了；就我而论，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了。这个世界对我是死的，没有吸引力，没有意义。我看透了这个世界它真正的面目是什么，我不让这个世界暂时的物质的享受的吸引、迷惑、引诱，让我失去了神为我预备那个永远的福分。圣灵的光照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看见了我们将来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，我们的心就被吸引，我们的眼睛就向上看，我们就很自然的，我们的两只脚快跑跟从主，向这个世界死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世界的诱惑力很强很大，尤其在末世的时候，撒旦在这个世界的后面兴风作浪，用尽他的计划心学，要让基督徒爱世界过于爱主。我上一次经过罗生的时候，有一个基督徒，他的那一封信是他的老父亲从大陆写给他， 寄到香港，又转到罗省。这封信怎么说呢？他的老父亲劝他在美国要爱主。大家想一想，在哪里爱主难，还是在哪里爱主容易一点呢？在大陆，中国大陆爱主难呢容易呢，还是在美国爱主难呢容易呢？你的答案是什么？好像是应该倒转过来哈，一个在美国的基督徒写信给一个大陆的基督徒要他爱主，好像是应该如此，但是事实正调过来。我们感谢主，一个人爱主不爱主不在乎他的环境，在乎他的内心与神的那个关系。有很多人在最好的环境里，神的恩典最丰富临到他的时候，物质最富足的时候，他冷淡退后，爱世界过于爱主，把主放在背后。但是有的人在最贫穷的时候，受逼迫的时候，受压力的时候，被十字架的时候，他的心里充满了爱主的心，更充满了主的爱。感谢主，世界上有这样的人，他们在见证荣耀了神。谁的见证最荣耀神？就是一个在患难中压力之下受逼迫的时候，仍然对神充满了赞美感谢，真正的爱的流露，这个人最荣耀神。约伯最荣耀了神，因为他证明了他爱神不是因为身边的好处，他的好处被拿去的时候，他仍然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，撒旦羞羞愧愧退去，没有话讲。原来撒旦进来就想抓住这个机会来羞辱神，说那你看这些人，所谓敬畏你的人爱你的人，都是因为他们风平浪静，一帆风顺，得到你很多的恩典，很多的好处，当然他们要爱你敬畏你的。你试试看，如果把这些拿去，他们当面要背弃你，完全改变。但是在约伯的身上有一个见证，最宝贵的见证，最荣耀神的见证，最满足神的心的见证，就是什么都拿去的时候，他还有神自己，他仍然心满意足，他发出来一个赞美的声音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但愿我们有这样的心，我们的主从你从我可以得到真正的满足。生的交换，主为我们死又为我们复活，叫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为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你今天为谁活？你今天人生的意义是什么？你的人生的目标是什么？你的希望是什么？在你的人生最重要的计划里面，主有没有份？有没有？还是主被放在一个角落里头？你为主而活吗？我记得1961年第一次到这个越南去领会，有一次在一个青年的聚会，讲到这个青年人在先唱短歌，唱得很高兴，我站在第一排，大家站起来唱，唱的短歌的时候，我已经决定要跟从耶稣，重唱三遍，最后一句呢，永不回头，永不回头。第二节，十字架在前头，世界在后头，重唱三次，最后永不回头，永不回头。当他们在唱的时候啊，我听见后面那个青年唱得高兴，他们大声唱，高兴的唱，不知不觉把这个字倒转过来了。你晓得这个十字架世界声音差不多哈，十字架世界差不多，所以他在那高兴的唱什么呢？世界在前头，世界在后头，重复三次，最后永不回头，永不回头。我在那儿听见呢，想笑，不好意思笑。我知道他是无心唱的，我相信他心里想的是世界在前头，世界在后头，但是他心里想的是一件事，他唱出来的是另外一件事，他不知不觉已经变了，很容易不知不觉就变了。我们开始的时候是十字架在前头，世界在后头，曾几何时调转过来，而且我们还不知道，不知不觉调转过来， 成了世界的前头，成为我们爱慕追求的对象。基督和他的十字架被撇在后头，但是每一次基督的爱充满我们激励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醒过来，好像大梦醒过来，我们说，主啊，可怜我这个罪人，主啊，可怜我这个罪人，我们愿意为主而活。我们不欠世界什么，我们对世界毫不亏欠，我们说缺欠，我们说欠的是主的爱，我们亏欠主的爱。如果一个人能够为主而活，他是有福了。主的爱在他身上没有落空，没有落空。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一个比较在里头，比这些更深。这些可以代表我们所爱的一切，这个世界上的可爱的一切。但是如果我们真的爱主，有个比较发生，一爱主，真的爱主，立刻有个比较发生。没有经过比较的爱是没有经过考验的爱。我们每个人在感觉上都是爱主，但是考验一来，另外一样可爱的东西来的时候，和我们爱主的心一比较，我们发现原来我们爱这些比爱主更多，爱世界比爱主更多，爱这个人，爱这个事物比爱主更多。没有比较就没有结论。我们对主的爱的实际是经过了比较的考验还多少，求主使我们的爱经得起考验，特别在末世的时候，有很多的事要吸引我们的心去爱那些事，有很多的事要改变我们的态度观念，我们的内心向主的专诚专一。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头，我们要小心，我们愿基督的爱不断的浇灌在我们里面，充满在我们里面。我们再看爱的交换，这里虽然没有说爱的交换，但是意义是如此。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让我们爱主。基督的爱不落空，基督的爱不落空。如果基督的爱就是这个震动天地的爱，而不能够在你我身上产生回应，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。整个的宇宙最大的悲剧，就是这个震动天地的十字架的爱，竟然在一个被救赎的人身上，他的生命都没有得到回应。你能够了解这件事吗？你能够想象这件事吗？不可思议，不可想象。没有一个蒙恩的人，让我们说今天现在基督的爱激励我，让我愿意爱主。兄弟在18岁重生得救，19岁奉献，但是奉献以后读大学的时候退步，这个灵性退步，有好多时候像一个没有信主的人差不多。有两件事帮助了我，一件事有一个很关心我的神的一个宣教士，他知道我的光景，所以他见过的时候常常伸出一个指头，他说，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，他常常见到我讲这个话，讲完就走了，不讲别的，我只有一件事。意思就是说，我被很多的事分裂了，很多的事占据我的心，把我从这个奉献的地位上，奉献的生活里面拉走了。我只有一件事，我只有一件，但是我听不进去，我不想听。我见了他，我晓得他要做什么，但是他这个关心啊，在对我的属灵的生命有很宝贵的意义，后来有一天起作用。今天我愿意那一位宣教士对我的期望不落空，我更愿意主对一个蒙他救赎的人的期望不落空，让我一生一世只有一件事，要侍奉主，要靠着他的爱的激励和帮助来爱主，让我的一生有一个焦点， 就是为了主而活。第二件事帮助我的，就是在1945年，我昨天跟两位山东老乡，这个刘弟兄，徐弟兄，我们来谈谈话，谈到这个抗战时间的我们的经历。他们也到了大后方，我也到了大后方。我在1945年从西北坐了这个没有顶的 truck， 7天，翻山越岭到了重庆南山黄果崖，第一届全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夏令会，在那里有一天。